那更不是一般人这个粗心大意能够理解的。好，那在这个舍利弗也好，还有目犍连尊者也好，这两个阿罗汉他们本来就是同参道友，一起修行的。好，在跟这个佛皈依佛学习佛法之前呢，是皈依一个沙染凡智，我们上礼拜有讲。但是呢，他这个师父往生之后呢，两个这个师兄弟明明白白了解，这个外道法不是究竟，因为还没有解脱，生死都还在，烦恼也在，所以呢，他们就是轮流带着这些师兄弟一起修行。可是呢，知道这个法不究竟，还有更好的法，我们必须要去追求，还有更好的善知识，我们必须要去学习。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人在这个道场里面教化这些师兄弟，一个呢出去外面寻访老师。好，所以这个佛就是因为轮到舍利弗出去外面找寻老师的时候碰到的，碰到这个马僧比丘。好，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这两位尊者寻找善知识的心这么切。好，因为只有善知识能够令我们真正破迷开悟，能够了脱生死。好，如果你今天跟错了人，善法没有增加没关系，可能还造一大堆业，可是你不知道，因为没有得到善知识的教导。好，所以这个善知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上次有举一个例子，现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所有衣食住行我负责，我让你后半生完全这个无忧无虑，好，你要多少我都可以事事供养都给你。还有一个为你讲法让你开悟的，哪一个对你帮助大？好，就是在说明善知识对我们整个修学佛法的重要。那善知识怎么来？怎么来？善知识是求来的，好，就是我们要不断不断的在佛法里面精进之后，我们发愿，好，希望说我能够执善知识的教导，慢慢慢慢发愿之后，跟你有缘的师父就会让你碰到，好，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没有缘的话，那就真的很困难，因为佛时代，你看佛他为了要度化这个众生，他一直现神通变化，到这边让你碰到，你就转头就走，到那边知道你要去买菜，在路上让你碰到，你也转头就走，因为没有缘，没办法度。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佛经里面好像看到佛对于度众生有些好像不是那么积极，实际上不是的，如同佛一般的智慧跟慈悲都圆满的这样子的一个圣者，如果因缘还没有成熟的话，他度不了你，所以他只能先摆着，看看最适当的时间，在那一刹那才能够度了。不然呢，佛法这么好，佛也在，还是照样有人轮回啊，轮回的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还是不能够得救。为什么？因为没有缘。好，所以善知识真的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不知道他的好没关系，可能还毁谤，还造了很多业，是不是？所以正知正见就是非常的重要，也要常常发愿呢，能够执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教导。好，那第三个呢是摩诃迦叶。好，这个大迦叶呢就是头陀第一，迦叶的中文啊就是大隐光。好，所以他这个身上呢会 放出光芒，能够引日月的光。好，那这个也是有他的这个因果的。好，就是因为呢迦叶尊者呢他的前世啊是在这个毗婆尸佛的时代呢，他是一位断金师。好，就是这个炼这个黄金的。那有一次呢，有一个贫女，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乞丐。好，他呢每天乞讨为生，可是呢他深信佛法，他每天会到这个道场里面去拜佛，去发愿。好，然后呢他有一天抬头看这个佛的这个金面啊怎么脱落了，脱落了，他就发愿说啊，我虽然这么贫苦，但是呢我希望我有能力呢可以为佛修这个金面。好，他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因为真嘛又诚嘛，所以出去呢他就捡到一枚金币，这个金币能够让他后半辈子吃穿无虞了。可是他发了这个愿，他就赶快呢拿了这个金币到了这个迦叶尊者这个前世这个断金师这边，跟他讲说他要为佛呢修这个金面。 这个断金师就跟他讲，哎，你不是很穷吗？那捡到这个金币，这是稀有难得，你应该为自己的生活多打点啊，怎么又要拿去供这个佛呢？他说他已经发愿了，必须要供佛。结果他就被他感动，他说，哦，那这个你既然这么贫苦都愿意做这个事情的话，那我就跟你随喜，我不拿你的钱。他们两个就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共同发愿，发什么愿呢？将来呢能够结为夫妻，共同修犯恨。哎呀，共同修犯恨是很好，但是结为夫妻的话，就是因为这样发愿，结果来世呢真的就结为夫妻。结为夫妻之后呢，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哈。这个迦叶尊者他就是一心一想要出家，然后呢他先出家找到佛之后，再让他的这个夫人也出家，好，真的这个愿呢就是圆满。好，那这个头陀行，这个头陀呢，头陀第一，这个头陀就是在衣食住三方面呢行这个苦恨。好，比方说啦，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住的方面呢，住哪里呢？总监座，在坟地里面、墓地里面，然后呢常坐不卧，好，不能倒下去哦，就是要想睡觉的时候你就坐着休息一下，这样子。这是十二头陀里面的两个住的方面。那食的方面我们也知道，一坐食啊，或是过午不食啊，这些。好，那现代人呢，这个业报身磊落，要做这个十二头这个头陀行呢是真的很不容易。好，当初就不容易，何况今日。好，所以呢我们呢了解这个头陀行的精神啊，也可以啊就是学习说，现在我不管出家在家，出家当然是已经要这个衣食住都很简约的了齁。那如果在家众呢，就是把这方面的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个需要啊跟这个享受啊降到最低的程度齁。你降到最低的程度呢，你将来啊身心会得自在，因为没有被这些束缚了嘛齁。比方说夏天就非冷气吹不可，那你不是就没有冷气就不行了吗？是不是就有束缚了嘛？好，所以呢我们慢慢练习练习，把这个衣食住呢的这个需求减到最低的时候，我们的身心自然能够得自在。好，这个是十二头陀迦叶尊者。第四个呢是摩诃迦旃言。好，这个摩诃迦旃言呢是论义第一。好，因为呢尊者呢他对这个义理呢的观察特别的透彻，所以呢他能够进一步的用这个言辞表达出来。好，那跟这些这个外道啊，说印度当时有96种外道，这些辩论呢自然就是经常会发生的。好，那有一次呢就是有一个外道呢，他是持这个断灭见的，所谓的断灭见就是人死如灯灭，人死掉就没有了，没有所谓的轮回，也没有所谓的来生。好，那这个外道呢就问难这个尊者说，诶，你们佛法说有轮回有来生，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呢轮回到地狱去的人回来通报呢？从来没有，那你怎么证明有来生？这迦旃言尊者就跟他说啊，他说轮回到堕地狱的人呢，他不是不愿意回来跟你通报，是回不来，因为已经被关起来入狱的人，好，关到监牢里面，他要回来自由自在吗？不行嘛，他回不来，不是没有地狱。他说那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上升到天堂之后来通报的啊。他说有啊，是有要来通报，但是呢我们说忉利天就好，忉利天一个昼夜，人间100年，他要回来的时候，诶，你是我的父母，你是我的家亲眷属，我想回来跟你讲，诶，天堂怎么样，我到了那边，可是回来之后你的骨头都打过啊，你得要去倒找人啊，是这样子啊，他要回来啊，可是找不到你啊，不是他不愿意回来。好，所以这个摩诃迦旃言呢，他的这个论义第一啊，博导很多很多的外道，也让很多的外道呢能够皈依佛法。好，那在阿含经里面讲的很多很多，好，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进一步去看。 啊，第五个尊者是摩诃俱迟罗，哦，这个翻成就是大膝，哦，可能是这个尊者膝盖，哦，比一般人大吧，哦，叫大膝，他是答问第一，哦，这个摩诃俱迟罗，他这个尊者呢是舍利弗尊者的舅舅，那他出家的这个因缘呢也是，啊，非常的不凡，哦，就是他妹妹呢，我们说这个印度人很喜欢这个辩论，他妹妹呢还没有怀孕之前呢，怎么跟他哥哥辩呢，都是他妹妹输，可是他妹妹怀了舍利弗尊者之后呢，这个智慧开了，然后他这个哥哥怎么跟他辩怎么输，所以他自己心里就有数，他想这个妹妹一定是胎里这个外甥的关系，那一旦这个外甥生下来啊，这智慧不得了，他这个舅舅就一定不够看了，所以他心里有数，他就告别了这个家人，离开家乡到南印度去学习，学习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所有的经典，学了多久呢，学了16年，算是非常久，这个精进用功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指甲一直长，他都没有时间剪，所以叫长爪犯智，哦，就他有一天想，哎，我学了这么多年可以回去了，好，回去展展身手，就回来了，回来一看，哎，他妹妹也老了，结果呢这个外甥呢，这个母亲就这个妹妹就跟他讲说已经跟佛出家了，他就这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跟佛出家，就要去要人到佛这个地方，要他的这个外甥这个舍利弗回去，好，那舍利弗尊者就在旁边当侍者给佛三封，就这个舅舅就讲话了，他说今天呢要来辩论，好，如果呢辩输的人要断头的，好，那这个印度人就是这样，好，辩输的要断头，就是以命来作为赌注的，他说我呢我的宗旨是什么，我一切法不受，这个是我的宗旨，一切法不受就是说明什么，没有这个一切法都是可以被破坏的，没有一切法呢是可以成立的，好，这个是我的宗旨，哦，一切法我一切法不受，那佛就问他说那你自己受不受，这句话你受不受，他一想哇啊就这样就输了，他说如果受的话，我一切法不受，我又说我受，不是跟我这个立论就冲突了吗，他就很明显，他说那我宁可说不受，那佛就说那你说不受跟一般人有什么特别的吗，你也不用那么骄傲啦，你不用那么高慢的嘛，你跟一般人一样啊，哦，然后他就说这个慢心拿掉之后呢，佛就为他说法，说法之后他当下就真的出国呢，这个舍利弗尊者在旁边三封不是吗，他一听一切法不受，得了阿罗汉果，哦，两个这个舅舅跟这个外甥呢一起证果，这个俱迟罗摩诃俱迟罗这个大悉尊者呢就跟佛出家修行，哦，但是因为呢他在这个外道学习经典非常的广泛，出家之后呢这个又非常精进用功啊，所以他对各式各样的典籍啊都很通达，哦，就是因为他博学的原因呢，所以他的答问呢就特别的厉害，哦，所以是问答第一。好，那第六个呢是离婆多，哦，这个离婆多呢就是中文呢就是称为假和合，哦，那这个是无捣乱第一，哦，就坐禅第一啦，哦，这个尊者呢他不管在入定或者是出定呢都能够极静安住，哦，经常的摄心保持正念正知，那他的这个出家跟正果呢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哦，啊，这个尊者他本来呢还没有出家之前，他在家的时候有一天他赶路，哦，因为呢这个路程的关系呢他就睡在这个凉亭里面，睡呢没多久呢就看到一个小鬼，哦，就扛着一具尸体进来，就没多久他准备吃的时候一个大鬼又来了，两个人就在那边抢这个尸体，抢来抢去抢来抢去，他说这个尸体是我的，大鬼说，小鬼说是我的，我拿来的，两个人在那边抢来抢去，他说不然凉亭里面有一个人在睡觉，你问他看是谁的， 就把他叫起来问说，这个尸体是谁的？你说。大鬼要他说，小鬼要他说，他一看，哇，要是说实话准死的啊，那不说实话呢啊，明明是小鬼的，那又昧着良心怎么办？所以他呢这个打心里呢这个思考了一下，还是应该呢说实话，哎，不要昧着良心，他就说是小鬼的。就这个大鬼一听，哎呀，你不要命了，就把他这个胳膊就扯下来吃掉。这个小鬼一看，哇，那这个人为了我说实话，胳膊不见了，他就把尸体上的胳膊抓一个下来，给倒给你。然后他又捉他左臂，他又把胳膊倒给你。然后要一只这个脚呢，被大鬼扯下来呢，小鬼就赶快把尸体的脚又装上去。就装到最后呢，哎，我的身体呢，全部都是尸体的身体组成的。他一看，还有我在吗？我的身体吗？还有我的身体在吗？他就一直思考，思考之后他就来到了佛这个金色，就问这个比丘，他说，有真实我的身体存在吗？这个比丘说，你会思考这个问题呢，你跟佛出家，佛会告诉你，你就很容易证果的。佛就跟他讲，这个身体四大假合，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当下他就证果，就这样出家。好，这个是毗婆多尊者。那第七个是周利盘陀伽，好，就是这个寂道尊者。好，这个尊者呢，我们在以前也讲过，好，讲过他的典故，讲过很多。那一般呢，在佛法里面呢，哎，我们也都认识他。好，就是这个弟子，佛弟子当中比较这个愚钝的，好，一位尊者，啊，是义慈第一。那这个我们看呢，这个周利盘陀伽呢，我们要看他的这个功德，他的功德之处在哪里？好，看他愚痴，好，那当然有他之前的这个因果，好，他受他该受的这个果报，但是他有他的功德，他有什么功德？好，但佛叫他念扫帚，他就好好念扫帖。那我们现代人学习，师父叫我做一，我就减一半，啊，不然呢，就是自己再加上一个什么。都不太听话，然后做了呢，这个初一十五做，其他时间就休息一下，周休二日也休息一下，好，都不能够持续，也不专注。那这个修行的路上呢，就是不怕愚钝，好，再愚钝、再愚、再钝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只要肯用心，像周利盘陀伽这样子，肯用心的话，下愚的人还可以得上智，好，还是一样可以开悟的。好，那这个尊者呢，之前呢，他就是前世他是个大法师，好，哦，这个宝学经论，但是他就是因为令法，所谓的令法就是说，有人来请教他呢，他舍不得告诉人家，他觉得这个是我辛辛苦苦修这个读来的，我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告诉你呢？所以他就是令法，所以感得呢这一世就是愚痴，但是呢，他这一世这个。得到佛的这个摄持之后啊，这个智慧一开之后，他过去生所学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法义呢，就完全能够开显出来，所以能够摄持义理，通达一切的佛法，圆融无碍，好，所以才能够得到这个义持第一。好，那在那个民国五六十年的时候，在这个基隆有一个道元长老，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说？已经往生的是这个大陆慈州老法师的弟子，好，哦，两位弟子在台湾比较有名，一个就是唱功师父，有一个就是道元长老。这道元长老他就讲，他说你看看人家周利盘陀伽念扫帚都可以证果，你今天念阿弥陀佛可以不往生吗？可不可以？没有道理嘛，是不是？念扫帚都证果了，你念阿弥陀佛不往生？好，所以这个也是鼓励我们的话，好，只要我们用功念佛，岂能不成佛不往生？好，那第八个呢是难陀，好，难陀尊者呢，啊，同名的也是很多，好，这里指的是孙陀罗难陀，好，这个是佛的一母弟，好，那翻成中文叫做宴喜，好，就是 美艳的这个艳跟喜，好，艳喜，喜欢喜的喜。那这孙陀罗，这个是他太太的名字，孙陀罗。那难陀，好，因为呢，他太太长得非常非常的美，好，他为什么出家呢？他是被佛强迫出家的，佛强迫他就是要这个尊者帮他剃度，就出家了。他出家呢，在僧团里面可是一直心里想着他在家里美丽的太太，所以呢，这个男女的欲还很强，非常的重。好，可是呢，佛呢就用了各种的善巧，让他呢明白佛法的正知见之后，然后精进修行，最后还是正果。好，所以呢，很多啊，很多在家居士也好，好，很多学佛的人都说，哎呀，我这个业障这么重，业障重不用你说，因为还在这里就是业障重。好，然后说这个所有的烦恼还很重，所以不能出家。其实呢，就是为自己不想出家找一个借口而已。因为佛法里面有各种的善巧方便，不怕你有什么烦恼重，只怕你不修行。好，我们说五停心观，你这个贪欲重的就修不进观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嗔心重的就修这个慈心观嘛，各有各的对治方法，就怕你不来。所以佛也是看这个弟弟呢，知道他有什么烦恼，但是他可以让他正果，所以他就强迫他就是出家了。好，所以有心要出家的人，就是不用怕困难。好，最重要的是能够找到善知识引导的话，没有什么烦恼不能对治的。好，就是时间功夫的这个而已，哈的问题而已。那这个难陀孙陀罗难陀这个尊者，他是仪容第一，哈，因为他这个外表呢非常的庄严，跟佛呢几乎不相上下啊。佛32相，他30相，然后佛呢1丈6尺，他矮佛4尺而已，所以外表根本很难辨别，所以佛就让他呢穿这个不同的衣服，哈，让那个弟子们可以辨别出来，所以可以想见他们啊这个外相上有多么的相近。佛说就穿这个咖啡色的衣服，然后叫这个穿弟弟呢穿别的颜色，然后把这个两个人分就是区分出来。好，这是仪容第一。那接下来是阿难陀，好，第九个阿难陀，就是阿难尊者，他是多闻第一。好，那阿难尊者我们知道呢，他是佛的堂弟，是他爸爸呢这个弟弟白饭王的儿子。那因为他出生这一天刚好是佛正道，佛成就佛道的时候，这个天神来报到他这个父王的这个王宫里面，告诉他的爸爸。那他爸爸正欢喜的时候呢，又听到这个弟弟呢得到这个一个儿子，所以他觉得这个双喜临门，就为他取了一个叫庆喜，好，那在梵文里面就叫阿难陀。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阿难尊者多闻第一呢，他在往后结集经典的时候啊，对佛法的贡献非常的大，好，所以尊者们呢就有一个偈子呢来赞叹他，好，说面如镜满月，目如镜莲花，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好，所以这个是赞叹他这个多闻。好，那在女众能够在佛法里面呢能够出家修行了，也是拜这个阿难尊者之事。好，因为这个本来呢佛法里面呢就是女众不能出家修行的。好，就因为呢这个佛的姨母呢，好，想要出家，好，摩诃波舍波提想出家，那阿难尊者呢替这个姨母来请这个佛能够为女众剃度，好，所以才开了这个比丘尼出家，好，这样的先例。好，所以这个阿难陀尊者对女众能够出家修行的贡献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第十个呢是罗侯罗，好，罗侯罗尊者呢他是密行第一，好，那翻成中文叫做覆障，盖覆的覆，障碍的障，叫覆障。他是佛做太子的时候呢跟耶稣陀罗所生的儿子， 那为什么叫做腹胀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罗诃罗啊，他前身是一个修道人，他在修道的时候啊，坐禅的时候就有一只老鼠在他的禅堂跑来跑去，在那边干扰他。